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加东时间2025年1月22号。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川普新官上任放的火，既有川普复仇记，也有关税的消息。关税这部分是我这里的观众啊，既期待又很担心的问题。21号这天，川普首次谈到了关税。其实呢，当天美股还大涨了，22号还延续了涨势。因为川普宣布关税的同一天，还拉来了像软银的老板孙正义这一帮巨头，宣布了庞大的 AI 基础建设投资目标5000亿美元。所以当天科技股的涨幅是超过了关税所带来的担心。从这个起头来看，美国的对内刺激对投资者信心的带动作用是超过了对关税担心的。所以总的来说呢，美国仍然是一个动力来自于内生的国家，而中国这边的情况，你看就刚好相反，对内又是刺激又是放水的，反而把股市给整抑郁了，整成熊市了，人民币也一直在跌。而川普上任第一天没有马上宣布对中国的关税，就这么一个非常临时的次要的因素，反而刺激人民币有一波上涨，就出现了这么一种反差的信号。中共天天喊扩大内需，喊了多少年？但实际上，投资者的信心相当依赖于外部消息啊。美国那边说点啥或者不说点啥，中国国内这边都有很大的反应。所以，这两个反差很大的信号就很有启示意义，预示了接下来中美国运对决的发展。一个靠自己，一个天天喊内循环，其实相当依赖于外部啊。这个孰优孰劣就一目了然了。关税和相关问题呢，会是今天的一个重点，但是放在稍后来说。先说一下川普复仇记，他早就宣称过要开除拜登任命的1000多名官员，这是他那个排干华盛顿沼泽行动的重要一部分，也是要一解他从2020年起就一直憋在心头的一股火。那什么叫做华盛顿沼泽呢？这个词儿表面的意思就是你看不到危险啊。看上去是风平浪静，但是你一脚踩进去就深陷其中，就脱不了身。华盛顿沼泽呢，指的就是在华盛顿的职业官僚这个群体。如果对美国国务院来讲呢，就是助理国务卿以下级别的官员，就相当于是中国的副司局级以下的官员。对于国防部来讲呢，就是各军种参谋长和各种办公室主任及其以下的官员。职业官僚的意思就是说，这批人并不是通过选举拿到权力的，没有得到选民的直接授权，他们怎么上来的呢？是在公务员这个体系里面，通过历次考评，不断积累资历，这么一级一级爬上来的。不管哪个党的总统坐在白宫里面办事儿的都是他们，因为他们熟悉业务，所以职业官僚的价值在于其经验和资历。因此，总统哪怕换了，职业官僚的大部分仍然是留任的。也因为并不受选民的监督，所以职业官僚他非常容易发展成为一个单独的利益群体。总统的意思如果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了，他们也会以种种办法拖延和抵制，这就是华盛顿沼泽的由来。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呢，就不知道这当中的深浅，吃尽了苦头。川普这一次就吸取了教训，卯足了劲儿，要大批解雇这样的职业官僚，防止再出现政令不出椭圆形办公室这种局面。在21号这天，他就解雇了4个人。这当中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前参联会主席米利上将。米利的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职务本来是川普任命的，但是拜登上来以后呢，仍然留任，一直到2023年。米利当前的职务是国家基础建设咨询委员会的委员。那这是川普报2020年的一箭之仇，解了心头之恨。虽然是出了一口气吧，但同时也是有客观上工作的需要，因为他要大规模投资美国的基础设施嘛，包括前面提到的 AI 基础设施建设，那就不能让米利这个和他意见有抵触又背叛过他的人继续留在政府机构当中。米利将军和川普的矛盾公开化是开始于2020年。五月份呢，由于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引发了全国的骚乱，就导致白宫外面的小教堂被烧，这个事儿很多朋友知道。那一次米利是穿着作战服，连同司法部长陪同川普步行去查看那个被烧的小教堂，川普还手举着圣经拍照。那这一回呢，米利是受到了左派媒体的攻击啊，就质问他，你穿着作战服干什么呀？ 啊，你出现在现场去挺川普是要军人干政吗？米利就为此多次道歉，也因此和川普就拉开了距离。2020年的选举之后，在川普离职之前，米利又有几次出格的举动。有一回呢，是民主党籍的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给米利打电话，说假如川普疯了，要发动核战争的时候，你不能配合他。啊，米利是给出了肯定的答复。还有两次啊，一次是发生在选前的10月30号，一次是川普离职前的1月8号。米利两次给中共的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打电话，就保证美国在选举后的混乱当中，武装力量不会失控啊，不会在这种情况下发动对中共的打击。于是给人的印象是，川普当时似乎真的疯了啊，随时有可能发动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以国家紧急状态为理由抓着权力不交出来。事后还有人出书称赞米利这个举动是保卫了国家。啊，川普为此非常愤怒，称米利是叛国者，也记恨在心。确实啊，这也是一件我看来很奇怪的事情。2016年川普当选的时候，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因为接了俄罗斯驻美国大使的电话，就被搞出了一个通俄门啊，被折腾调查了几年。那为什么米利给李作成打了两个电话，反而不是通中门呢？而且他确实也制造了一个危险，等于告诉习近平，美国正处于混乱的边缘。那假如习近平抓住机会攻台怎么办呢？当时中共的力量并不具备啊，所以呢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但是确实带来了这样一种危险啊。米利现在是被解雇了，但是并没有受到司法清算，并没有遭到福林当年同样的待遇。说是川普复仇，其实有点言过其实。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川普基本上是实践了他的承诺，没有把法律武器化，哪怕是那个他恨得牙根痒痒的人，也只是开除了事啊，外加一顿痛骂。不过你骂了别人嘛，被记恨还是免不了的。这一回呢，川普算是学精了，排干沼泽的行动，主要不是以总统开人的方式来完成，而是以机构改革的名义来完成啊，把活儿交给了伊隆·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啊，也让他分担了压力，是以为政府瘦身、节约开支、减少浪费的名义来把这些人请走的啊，从而呢也能赢得民众的支持，也就减少了阻力。所以这个川普复仇记的上演，它确实是显示川普这一回政治上是成熟多了，也懂得要扩大联盟以及要走曲线以迂为直这个道理了。不过他接下来和官僚集团的激烈斗争还是免不了的，是他第一个任期内的艰巨任务。应该我们接下来还会听到很多这方面的消息。他所要推动的目标越具有变革性，斗争就越不可避免，也就越激烈。说完了川普复仇记的开头啊，我们接下来再说说关税这个事情的开头。川普1月21号先是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宣布要对中国来的商品加征10%的关税，然后在1月21号的记者会上，他又说到，考虑到中国向加拿大和墨西哥运送芬太尼这个事实，他考虑向中国收10%的关税。那有记者又追问啊，什么时候开始呢？他说我们在2月1号的时候来看看这件事儿。可能有些观众朋友觉得川普怂了，不是之前说要对中国收60%的关税吗？怎么软塌塌的变成了10%呢？啊，这里说的10%是在现有的关税基础上再加10%。那现有的基础是什么呢？2024年11个月，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平均关税税率是19.2%。在这个基础上再加10%，那么也就是平均关税税率达到30%以上啊！如果只是10%，那岂不是倒回去了吗？花旗银行的预测是，今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会达到34%。川普刚当选的时候啊，很多机构预测平均税率会达到40%。那不管是34%还是40%。这个平均税率其实也不低了，都回到了19世纪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那个时代的关税水平了。话虽然是这么说了，但是川普从宣布对中国加征新的关税到落地实施，中间还有一段不确定的时间啊。比如拜登政府去年宣布对中国产的电动车 关税提高到 100%， 对中国产的太阳能电池关税提高到 50%， 宣布是在5月份宣布的，而实施是在9月份。所以我在去年川普刚刚当选之后的一期节目当中预计，川普对中国加的新关税最快呢会在今年3到4月份落地实施，是考虑到了有不少于30天的公众咨询期这个情况。那么现在离2月1号啊，川普声称要宣布加关税的日子已经没有几天了，他今后这个关税战是怎样的进度我们很快也能看到了。不管怎么说，这个中国新年习近平是过不踏实了。目前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出川普的关税战路线图，中国大陆第一，墨西哥排第二，加拿大第三，欧盟第四。对中国的关税会首先明确化，是因为中国是芬太尼走私的源头。中共现在在重演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剧情，只是角色颠倒了，是变成中共向美国输入鸦片类药物，扩大瘾君子的人群来削弱美国。这事关川普最关心的国家安全，所以第一棒得砸向这里。第二个重点是墨西哥，因为墨西哥既是芬太尼走私进美国的重灾区，同时呢也是中国商品改头换面走线进入美国的一个重要通道，同时还有非法移民的问题啊，所以第二棒子要敲到这儿。加拿大呢是更次一级的边境安全问题，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加 25% 的关税预期也会在2月1号宣布，什么时候落地实施也有一段不确定的时间。至于说对欧盟，现在还只是威胁啊，说他们怎么样怎样对美国不好，关税呢会放在后面一步来考虑啊。川普看起来气势汹汹要和全世界开撕，但是非常不可能同时和这么多贸易伙伴开打的，他要对付谁有个先后次序，局面会在未来几个月之内一步步明朗。但是呢我们这里要注意到1月21号这天川普首次谈到关税的时候他是怎么表述的。他说因为中国向墨西哥和加拿大运芬太尼，所以要加 10% 的关税。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一档关税是为芬太尼这个事情来的。那潜台词就是其后还有针对别的理由的第二档和第三档关税，它是高度不可能一步把关税加到 60% 这么高的，也不可能就只加 10% 为止的。10% 是前菜，是先加为敬，是为后面的谈判铺垫氛围。川普对墨西哥、加拿大、欧盟会是各个击破，谈一个再向下一个施压，而对中共呢比较不一样，是长期斗争。川普在签署延缓 TikTok 禁令的当场还有一番表态，就讲明了关税就是一个筹码，要迫使习近平同意把 TikTok 50% 的股份出售给美国公司。如果不卖呢，川普说就会征收 25%、30%、40%、50%甚至 100% 的关税啊。如果这些威胁都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往上加，那也就意味着最终啊，中国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会超过 100%。在对 TikTok 发出生死威胁的同时啊，其实也就是等待习近平那边回应了。当然也高度不可能只因为习近平表态这个 TikTok 到底卖不卖，川普就决定加不加关税。实际上川普会向习近平提出一系列要求的清单，这些清单上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第一，停止向美国输送芬太尼；第二，支持美国收回巴拿马运河，因为现在巴拿马运河两端最重要的港口是李嘉诚合记黄埔旗下的子公司在运营，背后有中共的身影。第三个目标呢，就是习近平得配合向普京施压，接受和谈。应该说目前这三个目标是最重要的，再重复一下：第一，停止向美国输入芬太尼；第二，支持收回巴拿马运河；和第三，在俄乌开启和谈。这三个目标里面如果有两个习近平不配合，那关税税率都有极大概率快速加上去。再靠后的目标才是第四啊 ,TikTok 得卖给美国。第五，中共继续兑现2019年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里面没有完成的部分，继续购买美国能源产品，缩小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川普提出了这么多要求，那问题就来了，他仅靠关税这一根棒子能够从树上打下来那么多果子吗？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悬，是不太乐观。中美贸易目前对两国来讲到底有多重要呢？越重要那关税这根棒子就越有效，越不重要呢，那这根棒子就越无效。 华尔街日报给出的图表是，来自中国的进口占美国全部进口商品的比例，2018年是高峰，是占到了 21.8%， 2024年跌到了新低，只占美国全部进口的 13.5%。 但是从单个国家来讲呢，中国仍然是美国第二大进口国，排在墨西哥之后。对中国这方面来讲，对美国的出口2024年11个月是占到了全部出口的 14.2%， 美国是 13.5%， 这样看起来双方在彼此贸易当中所占的比重是差不多的。但是中国的情况比较不一样，你必须把另外一个因素算上去，就是要算上中国产品经过墨西哥、东南亚还有其他国家中转啊，重新贴牌或者只做很轻微的规格改造就走线进入美国的这部分。如果算上后面这部分，那么以美国为最终目的地的中国出口可能占到了出口总额的 25% 以上啊，那就相当显著了。这个比例比起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前其实并没有缩小。所以哪怕今年美国对中国来的商品平均关税只加到 34%， 远远不到 60%， 但是只要美国加强原产地审查，堵上中国制造走线进入美国这条路，对中国经济的打击仍然是相当沉重的。其实只看关税对彼此经济的影响还是不充分的，还要看各自是否能够组建起自己的关税联盟来围堵对方。比如尽管美国和加拿大和墨西哥和欧盟在贸易上有摩擦，但是他们对中国产的电动车、太阳能电池倾销的态度是相当一致的。美国呢，最终是有很大机会把加拿大和墨西哥拉入自己的关税同盟，因为这两个国家毕竟非常依赖美国啊，就最终没办法，只能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转。加拿大和墨西哥各自对美国的出口都占到了他们出口总额的3/4左右。这两个国家当中呢，墨西哥又尤其容易屈服，因为它比较弱，而且它近年对美出口上升最快，已经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了。就像是一个刚刚发财的人，你突然把他财路给断了，他是最容易妥协的。在各自拉朋友圈的争夺当中啊，那可以想见双方势力的边缘地带承受的压力是最大的，就是东南亚、韩国、台湾会承受极大的压力，他们在中美两边左右逢源的好日子过去了。其实光说川普对习近平提出的清单还不够啊，也要看习近平会回给川普怎样的要求。假如说巴拿马运河中共可以放手，也可以劝说普京接受和谈，甚至 TikTok 也可以卖，这三步都可以退，那习近平会提出怎样的要求作为交换条件呢？大家想一想啊，其实一定确定以及肯定他会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川普政府放弃台湾。其实中共对拜登政府已经提出过相同的要求，就是要求美国政府对台海两岸的政策由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改成明确反对台湾独立。那估计习近平也会对川普政府提出同样的要求，一旦川普的立场有所松动，中共就会趁机放大台湾社会内部的以美论和美国弃台论啊，从而左右2026年的台湾地方选举，台湾不战而败的风险就会大大上升，这确实是接下来的一个风险，也是很多人所担心的。尽管说川普对台湾的态度并不很清晰，不过台湾确实在川普内阁内部啊有一个很强的盟友，谁呢？就是新任国务卿卢比奥。卢比奥他不仅仅是接下来要领导美国的外交团队这么简单，他背后还有参议院的强大支持，他的任命是得到了参议院100票当中的99票，唯一缺的那票就是他自己。这就使得卢比奥的意见在美国的外交决策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卢比奥是明确谈到了中共是美国有史以来面对的最强大的对手，最接近势均力敌的对手，那这个威胁级别就超过了1940年代的日本帝国和苏联帝国，所以卢比奥是极不可能放手让中共去统一台湾获得这么大一个优势的。在他刚刚被川普提名担任国务卿的时候，他就明确说过绝不会施压台湾接受中共的任何安排，那也就是说台湾不会在美国的交易清单上。确实呢，我认为美国决策者也不应该忘记这个历史教训。本来今天的这一切是不用面对的，只要他1949年那会儿没有放弃 支持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正因为美国放弃了对蒋中正政府的支持，中共才得以占领中国大陆嘛，从而才爆发了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如果中共在中国大陆没有得势，他就没有办法出兵朝鲜，那这场灾难就不用经历，美国军人也不用多付出十几万伤亡的代价了。有了朝鲜战争，更一步步走到了今天所面对的一切。如果今天美国政府再放弃台湾的中华民国，那就等于不断重复同一个错误，这个智商就实在太有问题了。不过谈到台湾问题呢，我也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前一阵子我们谈到川普想要购买格陵兰岛的时候，就有台湾观众留言说，能不能让川普一起把台湾也给买下来呢？我们是愿意卖的。这种事情是绝不会发生的，哪怕台湾人自己经过全民公投愿意卖，美国也不可能买。在谈买格陵兰岛的时候啊，大家只看到了格陵兰岛的资源啊，以及呢对于开发北极的重要性，川普就想把它买下来，其实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买下来以后怎样守住，这其实是更关键的问题。你只有确保防卫安全的前提下买岛才是有意义的。阿拉斯加和格陵兰岛是分别处于北美大陆的西北端和东北端。其实美国政府第一次提出购买格陵兰岛，就是在19世纪买下阿拉斯加以后发生的。当时向丹麦政府提出，谈判了一阵以后没有结果。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发北极这个事儿呢。那什么动机呢？就是军事动机，就是要把大英帝国的势力从北美给隔离出来啊，东西夹击加拿大，就是这么个想法。阿拉斯加和格陵兰岛还都是处于美国军事能力比较容易覆盖的范围之内嘛，所以当时有这个想法。可是太远就会有问题。假如要买台湾，以台湾的地理位置来讲呢，美军直接防卫它的成本就太高了，得冒着和另外一个大国打全面战争的风险，得把美国的优势军事力量部署在对抗的最前沿，这个风险和成本都有点高。同时台湾如果作为美国的一块飞地，一个离岛来讲呢，它又太大了，人口又太多了，有2000多万人，哪天台湾人不爽了又想独立了啊，对美国来讲呢还是个麻烦事儿。所以哪怕美国真买得起台湾，台湾人自己也愿意卖，买下台湾也是不可行的，对美国来讲是不划算的，把台湾作为一个可靠的盟友是更划算的。总之川普回到白宫这头几个月，有很多事情有待于进一步明朗化，也会是非常动荡非常令人担心的几个月。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昭点 CA 上有更新，我想来聊一下当下另一个引起了很大争议的问题，就是川普和他夫人梅兰尼亚发行加密货币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呢来得很突然也很无厘头，毫无征兆，川普既没有预告，事后也没有解释。其实我和大多数观众一样，对这个事情的所谓不良导向是有很强担心的。不过呢，我也发现一说起发币就是割韭菜，是中文圈里面特别强的一个印象，大概就和一说开赌场就群情激愤一样啊，就觉得开赌场那个家伙肯定是天良丧尽，伤风败俗了。但是在英文环境里面好像还没有币圈就等于骗子圈这种印象，哪怕是左派媒体也报道了这个事情啊，也对川普夫妇发币持负面评价，但也没有得这个大瓜就扭住不放那种架势。所以对于川普发币这个事儿的反应，中文圈的反应特别激烈，是有某些独特情绪为基础的。加入币圈这个事儿呢，是川普对区块链的一次试水，那对他自己和对美国来讲包含着哪些风险呢？明天在会员网站咱们来聊这个非常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 YouTube 频道呢，咱们就是星期五再见了，谢谢大家。